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5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正在医院治病和康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在住院期间学到很多有关新冠肺炎的知识。目前未有迹象显示特朗普总统是否会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亲身经历而调整政府应对疫情的方式和政策。特朗普星期日10月4号傍晚在推特上发表一个简短的录影片段，称赞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医务人员的敬业精神，并对他们表示感谢。他还访问了这间军医院治病和康复的军人。特朗普跟着说，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入院的经历就好像到了一间真正学校，让他对新冠肺炎有很多认识。他说，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会将这次经历告诉大家。在新冠疫情初期，特朗普曾经在多个场合淡化这场大流行病的风险，直到上个礼拜在白宫主办的一些活动中，以及在特朗普出席的竞选活动上，总统本人和很多参与者被看到都没有戴口罩，并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星期日表示，他将会从星期三开始关闭9个被认定为新冠病毒聚集区里面的非必要企业和学校，来压制新冠病毒在曾经是美国大流行中心的地区的传播。白思豪在寻求州政府对封锁的批准时说，这将会影响到新冠病毒阳性率飙升的9个邮政编码区。新冠病毒病例增加有时是由于大众未有遵守社交距离和不戴口罩结果。他说，另外11个邮政编码的社区被列入观察名单，因为这些社区的阳性率不断上升。据路透社分析，纽约是过去两个礼拜里面仅有的18个病例并没有上升的州份之一。九个州报告说，在过去7日里面新冠病例出现创纪录的增长。台湾立法院长游石坤星期一10月5号说，台湾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早日康复，继续领导自由世界对抗中共的暴行。在星期一举行的台湾庆祝中华民国109年的国庆日记者会上，担任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主委的游石坤以立法院长的身份表达对特朗普总统的关心，祝他早日康复。特朗普上个礼拜五凌晨发出推文，宣布自己和第一夫人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当日进入了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医院治疗，目前正在康复中。游石坤在星期一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全球各国民主国家抗疫好辛苦，但中国网路一片欢腾，中共借这个机会宣扬他们已经控制疫情，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优势，民主政治有缺陷。他说，还好有台湾，台湾抗疫被视为典范，台湾挺住等于守住民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启程前往日本访问，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之时，他这一次亚洲之行原本还会包括访问蒙古和南韩，但是在总统特朗普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住院后，蓬佩奥缩短行程，只是保留了访问日本的部分。美国国务院10月3号表示，蓬佩奥10月4号到6号访问东京期间，将会出席美日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外长会议，主要讨论到印太地区紧迫的议题。蓬佩奥星期日10月4号启程之前，在机场对随行采访的记者说，美国方面为他这一次与四边合作机制的伙伴会面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他还说，美国希望这次四边合作机制外长会议将会取得重大成果，并做出重大宣布。当被追问到可能会有什么重大宣布时，蓬佩奥未有做出明确的回应。他说，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各方在拟定相关方案后还要同本国的领导人磋商，确保方案正确无误。香港警方10月1号拘捕了至少86名参加游行与集会的香港人。对此，美国国务院10月3号发表声明表示，对香港警方的任意逮捕感到愤慨。声明说，这些逮捕再度凸显了北京完全背离他的维护一国两制的承诺。曾经多次发起有超过8万人参加反送中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在10月1号这一日组织大游行，要求释放12名被大陆扣押的香港人，重申反送中运动5大诉求。 但是在遊行途中警方以新冠肺炎防疫限聚令等原因禁止民陣十一大遊行之後，仍然有網民發起遍地開花行動。警方在香港部署了6000警力，還派警員到獅子山戒備。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特朗普确诊新冠病毒会对大选产生什么的影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凌晨在推特上公布，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阳性。当日傍晚，特朗普总统在医疗团队的建议之下离开白宫，进入华盛顿郊外的沃尔特里德全国军事医疗中心。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出现在距离总统大选仅仅32日的时间，为这一场本来已经异常激烈的政治对决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有分析认为，对特朗普而言最不利的影响是选举焦点又被拉回到新冠疫情的问题上面。没多久之前，由于金斯伯格大法官突然去世，选举焦点一度认为是新冠疫情转向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而特朗普快速提名了一位女性保守派大法官，并且获得到参议院的配合，这个使到他进一步集结起右翼的支持，带动了竞选的势头。特朗普的团队希望能够藉此势头说服民众新冠疫情当中的翻篇，将焦点转向经济等对特朗普更加有利的议题上边。特拉华大学政治学大学的教授瑞德罗斯科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最近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翻过新冠疫情的这一页，努力将竞选的重点放在其他的问题上面，就好像他在辩论的时候试图做的这样。但是以现时的情况来看，在紧接下来的竞选当中，这个愿望是不可能达成，在剩下来的32日里面，公众一定会将眼睛集中在疫情的问题上面。在一位这届的大选当中，特朗普受到攻击最多的议题就是他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批评人士曾经指责他刻意淡化疫情的严重性，在口罩、治疗药物、疫苗等问题上面作出了和医学专家相违背的表述，在疫情期间违反了防疫指导的方针，举办大型的竞选集会，忽视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等行为的规范，甚至嘲笑竞争的对手拜登是过于小心。于是一些的分析人士就认为，特朗普总统身染新冠的新闻会的令到选民再次想起了他之前在新冠疫情上面的言行，亦都会再度激起了公众的不满。这个对于特朗普现阶段的竞选重点寻求基本盘之外，比如是城市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尤其不利。如此外，仲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总统遭受的最大损失是在紧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无法再亲身出席竞选集会。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指导建议，出现新冠症状的人群是需要至少隔离10日。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星期五宣布，已经暂时推迟了所有特朗普以及他屋企人这个本来计划出席的竞选活动，还有一些活动改为是线上进行。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贝尔特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对特朗普的竞选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他一直试图用传统的方式来竞选，比如是举行集会或是公共活动，而这样的话一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形式，他喜欢这种激动他的选民，其次就是因为这样做是向国民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个就是情况正好好转，他们已经是度过了疫情的时期，因此无法举行竞选集会无疑削弱了他向支持者讲话的机会，削弱了他想要的竞选方式，削弱了他想要传达的一切都好好，一切都正在好转的信息。但是在另一方面，也都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总统会因为感染新冠疫情而获得的一些同情票，美国民众在面临着国家危机的时候更加倾向于给予总统更多的宽容以及支持，更加何况这个是一次在 在任总统以及他的妻子遇到了的健康困境，一些民众或者会暂时跨越政治的分歧，以同情和祷告来回应这场危机。还有分析人士认为，选情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特朗普的病情如何发展。如果特朗普总统的症状是较轻，很快得到了恢复，这样当他重返竞选的时候，他就有了更加足够的底气以及说服力来宣扬他之前的讲法，譬如是新冠病毒并不可怕，过度谨慎是民主党的骗局，应该是尽快重启经济等等。而在那个时候，不单止特朗普的支持者会对他和他的主张是更加有信心，公众对这场大流行病的态度亦都或者是会有所变化。与此同时，拜登的竞选亦都正在面临着考验。拜登在9月29号刚刚和特朗普举行的面对面辩论，虽然两人是未有肢体的接触，亦都保持了社交距离，但是并不能够确保拜登不会因此感染。尤其是考虑到新冠病毒在感染之后有时是需要数日才能够被检测出来，拜登在星期五早上宣布他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结果是呈阴性，他将按原定计划前往重要的战场州系密歇根州系举行竞选活动。而在整个新冠疫情的期间，拜登保持着相对低调的竞选方式，将大部分的竞选活动转向线上进行，曾经被批评是讽刺为是地下室竞选。就在特朗普是确诊新冠之前无几耐，拜登的竞选团队刚刚宣布将举行更多的线下竞选活动，并且恢复上门拉票。如今是否仍然继续这个计划，显然是拜登团队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拜登如今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面批评特朗普总统的时候需要格外小心措辞，否则很容易带给选民一种幸灾乐祸或者是缺乏同情心的不悦感。特朗普总统的病情或者是将会改变紧接下来总统辩论的安排，按照原计划，下一场的总统辩论将会在10月15号在迈阿密举行。特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瑞德罗斯科多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预计这场辩论将会延期或者是改为线上举行。而对于11月3号的投票日是否会延期的问题，瑞德罗斯科教授则是表示可能性几乎是零。他对美国之音说，选举日是由联邦法律规定的，要改变选举日就需要国会采取行动，这个意味着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必须要采取的行动，这个将会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扰乱，他很难是想象这个是会发生。而另外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就是，如果出现了最坏的情况是怎算。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贝尔特对美国之音解释说，按照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如果特朗普总统病情恶化到丧失了行为能力，将会由副总统彭斯作为行使总统的职能。如果这一幕出现大选之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将有权决定是否要更换本党的总统提名人，这个在美国历史上并没有先例，具体如何操作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据特朗普总统的医生透露，总统目前只有些疲惫，但是精神良好。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请大家放心，他预计总统在恢复期间将会继续不受困扰地履行他的职责。2020年总统大选虽然因为特朗普总统的健康状况特征变数，但是究竟会在几大程度上影响选举结果还是不确定。过去几个月，两位候选人在民调当中的表现一直是很稳定，这个体现出绝大部分选民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是不易更改，而且今年有更多的选民是选择提前投票，所以在大选最后阶段出现的突发事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会是少于往年。瑞德罗斯科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这次事件会改变选民的投票决定，只有非常之少的将要去投票的选民到现时还未有决定投票给哪一个。瑞德罗斯科教授还表示，或者选民对于特朗普总统感染新冠的睇法亦都会呈现党派化的分野，但是大家是首先都仍然是要应该祝福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夫人尽快痊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华盛顿报道。
就在特朗普总统证实他和第一夫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同一日，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在10月2号在国会听证会上为第一家庭在总统辩论时没有戴口罩做出辩护。阿扎尔同时再度批评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隐瞒信息的做法。下面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阿扎尔在众议院新冠病毒危机特别委员会报告美国应对新冠危机的努力的时候，首先表示希望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以及所有正在同新冠病毒斗争的美国人能够迅速完全地康复。民主党议员质疑特朗普总统他的家人在星期二第一场总统大选辩论会上不戴口罩的做法。阿扎尔表示，你不停地说他们要佩戴口罩，这样你如何回应第一家庭在总统辩论的时候是不戴口罩？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韦拉斯开支在听证会上面质问阿扎尔，这个是不是让你的工作更加艰难？阿扎尔表示，他的建议是一直都是洗手、维持社交距离、戴口罩。他還說，但是第一家庭和總統的保護和他們不一樣，因為很多有其他的措施。韋斯拉茲是指出，這個是給予美國人民樹立壞的榜樣。中國議題亦都頻頻出現在聽證會上面，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阿洛斯基就中國最初隱瞞新冠疫情對阿扎爾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阿洛斯基问阿扎尔部长，如果中国较早的时候是早啲同大家是分享病毒的序列，是不是就不会有咁多是美国人失去生命？阿扎尔的回答下是，如果中国是没有隐瞒的人传人，就不会有咁多美国人的失去了生命，这个是没错的。如果是中国让美国科学家进入调查，这个就不会有咁多美国人丧失生命，这个的确是如此。这个是自美国爆发新冠疫情以来，阿扎尔首次在国会就美国的新冠疫情应对战略接受国会议员的质询。他的上一次质询是在2月，而在那个时候他表明美国爆发新冠疫情的可能性是非常低。截至目前，美国的新冠确诊病例位列世界第一，达到了730万宗，死亡人数是超过20万。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格林亦都批评了中共最开始的时候隐瞒疫情的做法。格林说，中国是欺骗了大家，令到大家的应对滞后，他们是囤积个人防护设备，并且让举报真相的人销声匿迹。他还表示，如果中国能够提早两个星期是告诉大家知，美国 84% 的死亡可以是以被避免，如果中国保持透明并且提早警告大家，这样17万3千多条的美国生命就不会被逝去。除了中国在新冠问题上面的影响，阿扎尔同时在听证会上面表示，美国不会采取群体免疫的做法。阿扎尔表示，群体免疫不是美国目前采取的新冠应对的策略。在譬如是纽约或者是其他病例聚集的地方，群体免疫可能会减缓传播的速度，他们的任务就是减少死亡的病例，保护弱势群体，并且让新冠病例维持在最低的水平。之前白宫新冠疫情的顾问阿特拉斯提倡美国采取类似瑞典的群体免疫策略，即是允许新冠病毒在人群当中传播，来实现大多数人的群体免疫。阿扎尔接受质询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新冠的测试是达阳性。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信息，特朗普总统的年龄和体重都令到他处于高风险的行列。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的助手希克斯、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丹尼尔、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之前亦都是新冠，结果亦都从呈现了阳性。阿扎尔在推特上面表示，出于防控考虑，他星期五一早就已经接受的新冠测试结果是阴性，所以他照原计划参加了国会的质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10月报的政策指南 明文強調，凡是申請移民的共產黨員或者其他極權主義政黨的黨員或與之相關的成員都不會獲得受理。這個最新的政策指南表示，具有共產黨或任何其他極權主義政黨的黨員或相關成員身份，與申請自然歸化效忠美國的忠誠宣誓不符合和有矛盾，包括宣誓支持和維護美國的憲法及法律。該政策指南還說，這項不可以受理的依據是美國國會通過的應對美國安全威脅更廣泛法律的一部分，除非有豁免，任何是或者曾經是美國國內或外國共產黨及其他極權政黨成員或與之相關成員的移民都不會被允許進入美國。這項政策適用於謀求移民身份的外國人，例如人在美國境內的共產黨員申請將會身份調整為合法永久居民的身份。移民局的政策指南表示，這個對移民政策指南的新增部分將會幫助移民官員依據與聯邦法律相符的不可以受理依據對移民案件做出裁決。有分析表示，美國以往的移民法律對共產黨員和極權主義政黨成員移民有規定，最新指引中的新增內容主要是表明要嚴格去執行聯邦移民法的要求，明確規定要阻止共產黨員及相關人員等在美國獲得移民或永久居民身份。有報道表示，近來出現的一個現象就是在美國的一些中國移民和留學生通過相關方式辦理退黨手續，如通過登報證明已經退出共產黨。今年以來，美中兩國在貿易戰、新冠病毒疫情、華為、香港等問題上的矛盾爭端步步升級，加上近年很多中國學者和留學生竊取美國科技機密的間諜案件出現，迫使美國推出一系列制裁措施，其中就包括了逐步收緊針對特定人員及留學生的前赴美國的簽證。7月初，美國財政部以涉及侵犯人權為由，將包括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在內的4名中國官員列入制裁名單，涉及禁止入境和凍結資產。華盛頓近期的制裁目標不單只針對中國政府高官，還包括一項重點企業和機構的人員。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月15日表示，針對華為等被美國判定為協助中國政府打壓人權的中國企業，其員工如果被證實為政權在世界各地打壓人權提供幫助，美國亦都將會禁止他入境。較早前，美國已經開始對中國官媒記者實施簽證限制。今年6月初，美國仲宣布不再向與中國軍方有關的留學生發放研究新簽證，已經發出的簽證亦都將會失效。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中共建政71周年之際，第19屆五中全會敲定召開日期，除了有關經濟發展的十四五規劃之外，亦都傳出習近平有意重新恢復設立黨主席。然而美中關係不斷惡化，再加上紅二代出現反習的聲浪，即將登場的五中全會將會為習近平帶來啲乜嘢嘅挑戰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范東玲嘅報導。
政論作家陳柏空表示，在五中全會前夕，習近平再次釋放出有意恢復中共黨主席的風聲，是有意試探外界的反應，為鞏固自己在中共黨內地位並且長期執政做準備。他說，現時習近平又要改變，認為自己在權力鬥爭當中是佔上風，自己不單止是大權獨攬，還是嫌不夠，仲羨慕毛澤東被稱為是毛主席，他想要習近平被稱為習主席，點算呢？稱黨主席，所以呢個又是人有涉事。毛澤東、鄧小平是咁樣，習近平亦都係咁樣，可見中共嘅制度唔單止係憲法黨章，仲係條例，根本係制無定制，事無定事，都係因人設事。邊一個想點樣就點樣，由邊一個掌握了權力上面的上風，邊一個就可以隨心所欲。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亦都認為，習近平有意恢復中共黨主席，亦都係出於佢追求權力嘅目的。佢話：習近平一直喺度進行一個過程，就係將權力係集中喺黨嘅整個機構裏邊去。而佢作為黨嘅領導人，要將集權集中到係總書記。總書記畢竟仍然是集體的領導，集體負責的一個職位，所以最後他要設立黨主席，建立一個完全的首長負責制，更高權威的超越他的同僚的職務。所以他認為黨主席這個裡面有一個核心的目的，當然就是最後是將權力集中到是習近平的手裡面。政論作家陳可空認為，將總書記的稱呼改為是黨主席，亦都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因為美國特朗普政府的高級官員已經開始不再稱呼習近平為國家主席，而是叫他總書記。陳破空說，本來將國家主席翻譯為是 President， 就是中共故意作出的一種混淆，因為在毛澤東時代，主席翻譯成為是 Chairman， 所以毛主席叫做 Chairman Mao， 有所區別。現時中國將國家主席故意翻譯成為是 President， 就是跟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總統稱呼相似。如果不去研究中文，只是看英文，以為就是總統，就好像之前蘇聯後期的戈爾巴喬夫設立的總統職位一樣，這個就引起了外界的混淆，就以為總統是中國民選的。美國先是有學者，後來有議員，後來是有政要，就逐漸醖釀成出是不能夠稱他為是總統，就應該稱他為是總書記。因為這個是一個黨專政的政共產黨的國家，他是跟前蘇聯布列日涅夫、克魯曉夫是一樣。但是陳破空同時表示，改稱呼恢復黨主席更加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让习近平长期执政。他说，习近平想当党主席还有一个图谋，就是变着花样玩长期执政，以及终身执政。因为他仿效的标准是独裁，就好像俄罗斯的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还有津巴布韦以前的总统穆加贝，还有苏丹的独裁者巴希尔。他想仿效他们，他的目标是20年、30年，所以他就规划了15年的执政。到那个时候，他的年龄就和毛泽东死亡的时候是差不多，82岁多。在年龄寿命上面、数字上面来看齐毛泽东，党主席如果重新设立就没有限期。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表示，习近平恢复党主席的设想或者会在五中全会上面遇到阻力，特别是在他和中共的红二代的矛盾已经全面激化。夏明说，因为今年的五中全会当然是为2022年的二十大做好重要的准备，因为根据中共的惯例，现时是要讨论下面的重要议题、人事的安排，尤其还有是接班人的问题。因为毕竟习近平已经是就任两届，但是目前来看，因为中国有很多的矛盾是叠加，不单只有党内的，包括李克强和习近平政府内部有矛盾，而且红二代中共高级官员他们的后代对中国的走向、今日当下的处境也都是有不同的看法，也都有矛盾。更加重要的就是还有是中国的社会矛盾在不断地爆发，因为毕竟中国今年的经济遇到了它过去30多年以来最困难的时刻，然后再加上全球的矛盾，所以夏明认为10月29号开的会议会成为一个场所，令到这个矛盾在里面急剧爆发。习近平能不能够完全掌控，能不能够加强自己的地位，现时来看是有不利的因素，亦都有有利的因素，但是不理是怎样，他是相信反习的这些人一定会通过任期制、通过集体领导、通过对目前的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外交诸多的困境以及是危机的问责，会给予了习近平施加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华盛顿报道。
一班生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的蒙古族人，正在为他们千里之外的家乡人民发声。他们希望引以为豪的语言和文化能够逃脱中国当局侵略性民族政策的侵蚀。下面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乌力吉牧人是一位纪录片制作者，十多年前他扛住摄像机在他的家乡内蒙古各地走访，记录蒙古族小学的变迁。21世纪初的内蒙古，每一个旗即县级行政区有三四十间蒙古族小学用蒙语授课，但是到了2005年左右，内蒙古以整合资源提高民族地区教育办学条件为名，减少了民族小学数量，导致每一个旗最后只剩下一间这样的小学。乌力吉牧人说，记录那些变迁是为了帮助被迫迁移的老师和小孩，但是当时的大众似乎觉得关闭学校给小孩去大城市上学不是什么坏事。他说他那阵时就担心每个期剩下来的那一间唯一的小学亦都有一日会被进一步影响。那一日终于还是到来了，就在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前，中国当局发布规定，从9月1号起，内蒙古地区中小学教学科目包括历史、政治和语文以普通话授课，将蒙古语从核心课程中移除。美国之音了解到，内蒙古的小学过去从三年级开始学汉语，新规定这个时间点降低到了一年级，而且从蒙语课以外其他课程全部用汉语开展。声明称，这个教学语言的改变是民族地区广大群众和学生的现实要求，但广大群众和学生对此的反馈却与声明所称的相去甚远。内蒙古大学教授央特古斯巴雅尔在双语教育的消息刚传出没多久的七月就撰文表达了反对，他认为从一年级开始双语学习最终会导致蒙古族的小孩子两种语言都没办法彻底掌握，成为半语者。这一篇题为国家通用语言和自治区民族语言的两立双赢路径，内蒙古民族教育的教学语言文字不能变的文章很快就在网上被删除。政策出台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盟、通辽市扎鲁特旗、赤峰市雍牛特旗等地相继发生蒙古族学生、家长、老师和普通牧民的抗议活动，表达他们对双语教学政策的不满。很快内蒙古警方发出通告，对100多名嫌疑人进行通缉，罪名是广泛使用的寻衅滋事，但没有给出细节。在大洋的另一端，已经生活在美国的乌力吉牧人夜不成寐，因为同家乡的时差，他只能够夜里面在微信上收集内蒙古的抗议信息，穿越层层网络审查了解真实情况。他说每一个在微信上同他联系的人都可能会遭到当局报复。他说对于他们的个人来讲，国内的朋友和家人都在面临着更大的危险，但是他不能够什么都不做，这个时候他必须应该做。乌力吉牧人并不孤独，一群生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的蒙古族人正在为他们的千里之外的家乡人民发声，希望他们引以为豪的语言和文化能够逃脱中国当局侵略性民族政策的侵蚀。这11户人家共50名蒙古族人来自内蒙古的不同地方，他们大多人到中年，90年代中期来到美国，此前在新泽西工作，后来因为马里兰州有一家蒙古人开的信息技术公司才搬来了马里兰。他们几十年前都成绩优异而进入内蒙古大学附属中学的牧区班学习，成为不同年级的校友，因而彼此相识。这几年来，为了保护蒙古文化和传统，他们持续和包括蒙古呼拉尔组织、内蒙古人民党等机构保持联系，同时计划成立世界南蒙古文化协会，即南蒙古是他们对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及其周边传统蒙古文化区域的称呼。他们透露已经在这里和美国国会议员联系，希望能够在美国建立一个蒙古游牧文化基地，保留蒙古人古往今来的生活方式。 双语教学政策出台后冇几耐，佢哋组织咗近200人喺位于华盛顿特区嘅中国大使馆外进行咗抗议。佢哋计划喺今年中国嘅国庆节前后，再次到使馆外表达诉求。作为生活喺异乡嘅蒙古族人，佢哋形容互相之间系比亲戚仲亲嘅朋友。移民至美国多年，佢哋对自己中国人嘅身份认同并不深，而更多嘅自称蒙古人，或是来自中国的蒙古人，而同蒙古国人士交流时，他们才能够感受到深深的文化连结。他们当中的郑日和说，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同蒙古国人在文化语言习惯上相似，他们时时一起饮酒，完全没有隔阂。据另一名蒙古族人士苏和透露，他们在中国大使馆外抗议的时候，到场的人里面有超过一半来自蒙古。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作为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国占据了超过 91% 的人口。无论海内外，中国文化亦都经常同汉族文化画上等号。而少数民族文化却仅仅是少数民族文化，他们既被划分为中国人，但又不够中国人。而呢一群蒙古族人拒絕接受呢種邊緣化嘅待遇，其中之一嘅奧永比利格話：佢哋唔覺得自己係少數民族，佢哋係喺度自己嘅土地上，佢哋係要當家作主。佢補充話：中國人呢一個概念對佢嚟講幾乎等同於漢人，所以而家生活咗喺美國，佢已經與中國冇太多嘅關係，自認為係美國嘅蒙古人。他作为蒙古人的身份高于国籍。他说，以前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是永远都是蒙古人。这种争取当家作主的态度，一部分来自于他们从小就受到的文化歧视。蒙古族人保力德说，他小个的时候时时遇到一些汉人霸凌他们蒙古人，叫他们达子，并称不讲汉语的人都算文盲。郑日和觉得母语是什么语言，是不是汉语，并不决定一个人价值。他举例说，生活在马里兰州德国镇的这一群蒙古族人中，不少人都拥有高学历，在海外留过学。他说，事实证明蒙古人可以学好自己蒙语，亦可以学好汉语，亦可以学好英语、日文都可以，然后拿到博士学位。奥永比利格补充说，内蒙古学校过去的语言教学课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接触，使蒙古学生在高中毕业时还掌握了汉语，而语文即汉语作为高考必考科目意味着必须学好。此外，他澄清道，抗议这一次的双语教学并不是在这里传达不想学汉语的意思，而是想要保证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的自由。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海瑞布朗在他2006年出版的史书《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对内蒙古人民党的围剿 1967-1969 年》里面记录了文革对内蒙古文化的破坏和对蒙古族人的摧残。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几十年的民族政策上，以汉族人为绝对主体的中国政府一直带住汉族是先进民族、汉文化是先进文化的态度在处理民族关系。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问题就是汉族沙文主义。他对美国之音说，文革之后那个受到了批评，当他90年代生活在内蒙古的时候，常见的观点是汉族是现代化了的民族，是被启蒙了的民族，而蒙古族是落后的民族。他补充说，将不讲汉语当作落后的这一种观点加剧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如今不断减少课程中蒙语部分的政策，会被视作是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在这里试图掌控另一个民族。2007年布朗曾发表署名文章，1967-1969 年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对成吉思汗后裔的剿灭，回望了文革时期内蒙古人特别是蒙古族的遭遇。他写道，因为被怀疑与境外势力联合， 在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几乎所有的蒙古族人都被捉起来，并出现了刑讯逼供惨案，如用高温铁块打下烙印、切舌头、挖眼珠以及活烤。他还写道，因为十四世纪蒙古帝国的奠基人成吉思汗对当时中国宋朝的征服、奴役和剥削，文革时期与他有关的遗址被破坏，与他有关的节日亦被禁止。这一点不少出生在文革时期的蒙古人都记忆犹新。奥永比利格生于1968年，那阵时正值文革的顶峰，他说自己细个的时候都不知道有蒙古语，亦都不知道有蒙古文歌，日日唱的都是样板戏里面的歌，他甚至不知道成吉思汗的存在。他回忆说，文革后这一方面的严控才被放松，老师和前辈他们才被允许讲蒙古族的历史和文化。他慢慢意识到自己的蒙古文化并不比其他任何民族差。在中国国内有不少汉族人认为少数民族是中国民族政策的受益者，甚至享有特权，而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政府向少数民族居民地区拨款，或者是给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成绩加分。但是作为所谓的受益者，奥永比利格说，汉族人看不到的是这些少数族裔在被宣传成重点照顾对象背后所失去的自由。他将蒙古人多年来的经历和新疆的维吾尔人、西藏的藏族人、香港人、台湾人所经历的来自中国政府的侵略性干扰做了类比。你来到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我们的土地将土地被占了，所有的羊、马、所有的财产都被抢走，然后你就反过来高考给他们20分。他质问道，在他看来，历史上蒙古人和汉人和平相处的时期几乎只发生在清朝的早中期，那阵时两族人都被另一个民族满族所统治。对双语教学政策的消息突然传来的时候，这一群移居到了美国的蒙古族人决定要为家乡的同胞发出呐喊。对他们来说，这个政策是多年来汉人文化霸凌的进一步体现，而保护蒙语则是在保护自己千百年文化的根基。现在触及到他们蒙古人的最底线，文化的灵魂就是语言和文字。那你现在连文化文字都不给讲，不给学，彻底想将这个民族抹杀掉，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容忍的事情。郑日和这么说。而苏和就说，如果他们再不抗争的话，他们这个民族就没了。保利德说，如果一个世界全是红花，你每日唱的歌都是牡丹歌，你觉得好听吗？如果那一日蒙古的唱调、蒙古的马头琴、蒙古的优美的文化从历史舞台上消去的时候，你再亦都听不到这种声音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大民族汉人，你听不到这个，你只能够听到牡丹歌的声音，这个时候你想到什么？你觉得美吗？乌力吉木人就说，他知道他这一辈子如果他在这个关头什么都不做的话，一辈子都会后悔。不过能够理解他的汉族人并不多，在北京生活过十几年的他在那里有不少的朋友，但是当抗议双语教学的新闻传出时，他说他的那些汉族朋友都委婉地告诉他和平最重要。他认为此时此刻他们要为自己的权利奋斗是最大的和平。乌力吉木人说，他们和平了70年，今天连自己的人话都不能够讲了，你说他们还怎样和平？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教授在被回顾内蒙古文革惨剧的文章收尾时写道，中国人似乎倾向于遗忘当年的事件，奇怪的是在这段荒凉又充满创伤的年代过去后，在上千万人受苦受难之后，似乎没有经验教训被吸取。但是跟着他又写道，好像当年这样造成民族和阶层反目的政治运动是不太可能发生了，但13年后习近平领导之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已经导致新疆维吾尔族人士的基本权利 遭到大規模侵犯。蒙古族人士並不擁有免於遭到迫害的特別保護。美國之音記者文浩、旭光，華盛頓報導。
如果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的數字貿易區，中國公司在美國網站裏面的數字商品將會被課稅。如果中國繼續它的數字貿易中的惡行，將會被完全禁止進入美國市場。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剛剛發表的數字貿易報告的作者是這樣對美國之音說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這份在9月29日發布的報告命名為是將數字貿易武器化，建立一個數字貿易區以促進線上自由以及網絡安全。該個報告的作者是外交關係協會網絡政策資深研究員科內基。科內基表示，如果美國不能夠提出一個可以跟中國專制模式競爭的具吸引力的方案，並且說服他的盟友加入，這樣中國將主導全球互聯網，一個侵犯隱私、實行審查、支持國家監視的互聯網世界將會變得越來越普遍。科麗基對美國之音話：現時的情況是，幾乎所有構成美國數字經濟的企業都是被禁止在中國開展業務，冇臉書、冇谷歌、微軟的運營受到了一系列地方運營協議的限制。實際上，中國根本是冇從美國進入中國的自由流動的數字貿易。雖然當今所有貿易幾乎都已經是數字化，但是科內基指的數字貿易專注於數字商品亦是數字服務的貿易，典型的就是亞馬遜或者阿里巴巴。數字商品亦是服務，亞馬遜雲計算的服務、數字音樂、遊戲等等。科內基說，現狀是中國的技術、中國的公司在美國自由運營，而針對華為、中興、抖音、微信的制裁措施僅僅是例外而不是規則。現行的規則是中國公司在谷歌網店、在蘋果的應用商店、阿里巴巴在美國賣的它的技術、中國電信可以在美國擁有網絡。科內基表示，他建議的數字貿易區建立之後，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損失會減少，而中國公司在美國市場會付出代價，至少他們的商品會被課稅，會對那些商品徵收關稅，他們不能夠與數字貿易區內的競爭者競價。如果中國繼續他們在數字貿易當中的惡行，他們將會被完全禁止進入美國市場。中國已經是看到數字經濟將會成為它的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並且深知美國佔據數字貿易的領先地位。北京最近又開始高唱發展數字貿易，實現合作共贏。中國工信部的部長蕭亞慶9月5日在2020年數字貿易高峰會的論壇上面說，要加強國際交流合作，為發展數字經濟貢獻中國智慧，亦是中國方案。所謂的中國智慧和方案，就是參與制定符合中國專制治理的國際標準。無論美國做些什麼，很多國家都將會被拉到互聯網控制的中國模式的一邊，因為中國模式對專制政府有著天然吸引力，而倡導信息自由流動的互聯網的努力從來無法在聯合國以及其他的國際組織得到推進，因為中國和俄羅斯從根本上反對互聯網應該是自由民主的觀點。科內基在報告當中指出，相對中國和俄羅斯，美國最重要的優勢是它的盟友，因此美國的最佳策略是和民主國家合作，將它們的價值觀植根於數字貿易，將數字貿易跟促進開放的互聯網相連。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形成一個數字貿易區，將民主價值觀和數字市場在在線准入聯繫一起。科內基說，在短期之內，這個是美中脫歐的一種策略，創建一個市場，在裏面民主參與者受到激勵，在數字貿易區裏面生產商品，從長遠來看，它將會創造一種條件，使到中國確信中國必須要改變它的行為。隨著新冠病毒大流行，一個必須要應對的長期潛伏的問題，將會是隨著去全球化的加速，兩個敵對的經濟集團正在出現，一個以中國為核心，另外一個就是圍繞著美國。歐洲工商學
院的新加坡分校教授以及国际事务研究员维特在准备美中脱欧的一文当中就是这样说。或者感受到国际环境已大不如前，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9月29号在中国绿色公司峰会上面说，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要为一个数字化、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做好准备，因为新一轮的全球化将会由中国的14亿的消费者来驱动，而他讲的前一轮全球化是美国的3亿消费者推动。虽然已经退休，但是不甘寂寞的马云呼吁中国企业是走出去。他说，他们走出去要赢的不单止是利润，而且还是尊重。他们要指引中国不是强大的国家，而是善良和美丽的国家。他们不出去过剩的产能，而是创造新的不同价值。美国政府认为世界上的互联网已经被中国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自由的，另外一个是被控制的。中国有8亿网民，他们都是在防火墙之内，还有两个互联网是不对等的。中国政府以国家之力可以自由地运用自由世界的工具来破坏自由互联网的基石。霍内基说，他之所以用武器化这个词语来形容数字贸易，是因为美国有太多还未有使用的武器。美国和他的民主盟国有足以改变中国行为的市场准入的巨大杠杆，到目前为止还是未能够使用这些工具，因此他的建议数字贸易需要武器化以迫使中国改变他的行为。霍内基曾经在2011到2015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政策主任，他著有两本有关网络安全以及网络战的书，并且为外交关系协会撰写过《网络不安全时代的互联网治理》的特别报告。霍内基在报当中曾经表示，美国应该是保持外交政策，从推动一个全球性开放的互联网转移保存一个连接民主国家的数字经济的互联网。霍内基表示，必须要放弃过去30年以来期待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全球互联网会改变中国的美好愿望。中国制定了不同的方案，建立了不同的互联网，他们严格控制流入自己本身国家的数据，他们利用互联网监视公民并且实行控制。霍内基说，因此美国必须要做的就是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来打击中国的方案，不是继续迷恋一个开放的可互相操作的可靠的全球互联网的戏剧。他的报告建议通过谈判产生一个建立共同标准以及实践，并非是排除不愿意受这些的标准约束国家的数字贸易协议。报告提出了数字贸易区的路线图，美国和他的伙伴在目前自由贸易协议的基础上面制定数字贸易以及数据本地化的路线规则，建立对所有成员国公民的隐私保护措施，实行成员对非成员国数字商品的征税，联合制裁参与被禁活动的非成员国，投资改善全球网络安全，确保成员国之间是不进行单独信号情报活动，不干扰他的民主程序。在他的路线图当中，贸易区成员国都结束对非成员国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软硬件方面的依赖，这样民主数字供应链可以进一步激励其他国家加入到这个阵营当中，而中国在被排除在这个数字贸易区的繁荣之外，会迫使他考虑改变行为。报告认为对美国而言，这项的计划亦都有紧迫性，因为窗口期很短，欧洲越来越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展，10年内美国是真的会看到欧洲拥有一个和美国亦是中国都不同的互联网，到那个时候要将这些重新整合回来就是非常之困难。因此现时是集中精力思考如何为此制定道路规则的时候。欧盟主席米歇尔上个星期在联大辩论当中表示，在价值观上欧盟和美国是一起，但是在现实当中必须要承认中国是重要伙伴。他就说，他们和美国是息息相关，分享理想价值观并且相互影响，这些都是通过历史考验一直得到加强，而在今日他们仍然体现在有关重要的跨大西洋联盟当中，这个并不妨碍他们偶尔会有不同的做法或者是兴趣。 美國三一學院榮退經濟學教授文冠中話：呢個計劃設想相當唔錯，係應該做噶。如果最後準備要同中國脱歐，咁樣蘇茲貿易嚟睇更加有緊迫性，因為實體貨物是需要運過嚟，美國容易控制，但是信息服務真係可以滲透，因為你嘅網係跟佢通嘅，而中國佢係有防火牆。但是文冠中認為，該個計劃操作起嚟係有一定嘅難度，如何界定邊一個可以加入，邊一個唔可以加入，說服盟國亦都唔容易，德國可能就唔賣你嘅帳，呢個會係好辛苦嘅工作。文冠中估计，美国最后必须要打一场意识形态的仗，共产主义都是沉淀在全人类的记忆当中，一提斯泰林就想到大屠杀、大清洗、流放古拉格，一提毛泽东就是大饥荒、反右、十年文革，你是这样一个底牌，于是却要变成人类救星、新的领航者，就要搞全球化，要订立新的标准，但是如果不提他们的底牌，你要跟他辩论仍然是辩不过来，因为现时是你要改，而他们就要搞全球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自星期日以嚟，阿美尼亚同阿塞拜疆部队一直喺度为有争议嘅高加索地区嘅卡纳地区交火，随住战斗升级。作为北约成员国嘅土耳其，对阿塞拜疆支持引起咗国际上越嚟越多嘅审视同埋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发自伊斯坦布尔嘅报道。
阿塞拜疆同阿美尼亚部队之间嘅战斗继续喺纳卡展开。那裡是阿美尼亞種族隔離主義者在阿塞拜疆的有爭議的飛地。自衝突開始以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就站在支持阿塞拜疆的最前沿。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說，土耳其將繼續竭盡全力與友好的兄弟阿塞拜疆站在一起。出於種族和文化原因，土耳其人對阿塞拜疆有廣泛的支持，这个甚至超越了土耳其深深的政治鸿沟。国际关系分析师伊尔汉·乌兹格尔说，公众十分赞同政府支持阿塞拜疆，土耳其人信任阿塞拜疆人，土耳其通过军事援助来支持阿塞拜疆，双方有一种文化、种族、语言上的亲和感。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阿塞拜疆成为该地区的宝贵盟友。土耳其是阿塞拜疆的军事设备的主要供应国，并且有其他密切的军事关系。土耳其无人机在阿塞拜疆纳卡的进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美尼亚指责土耳其直接卷入冲突。阿美尼亚星期二发布的这些照片显示，一架阿美尼亚战斗机残骸，埃里温声称是被土耳其空军击落。阿美尼亚仲指责土耳其派遣叙利亚战斗人员前往阿塞拜疆，但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坚决否认阿方的指控。土耳其执政 AK 党发言人厄梅尔·切利克说，有关土耳其击落战机的讲法是不真实的，是谎言。有关土耳其向该地派遣圣战分子的讲法亦是不实之词，两者都是谎言。纳卡即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冲突是土耳其卷入从叙利亚到利比亚等越来越多冲突中的最新一例。土耳其领导层一直试图提高本国的形象，但分析人士警告说，这个最终可能会损害这个北约成员的国际地位。全球资源合作伙伴政治顾问阿提拉耶西拉达说，我们以错误的方式牵扯了所有该地区参与者，包括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即使我们出于战略利益这样做，亦都有可能使其他参与者以某种的方式来报复或者威胁，施加经济或外交制裁以制止我们。土耳其的最初目标是成为协调者，但我们已经成为了干扰者。国际上要求停火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随着纳戈尔诺卡拉巴克的战斗继续升级，安卡拉似乎准备继续加紧对阿塞拜疆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